我们接着哈，这个最雄最勇能自解度，决意不动是为犯智哈。能自解度，重点啊在这里啊。但这个解度啊，我们昨天不是谈吗？在我们学佛当中啊，初学总是希望有一个皈依处。但这个皈依处啊，即便皈依佛，我们皈依佛，他也不能成为，也不是由佛来就近帮我们解脱的吧？是，所以还是自意执法意识的。所以，对虚火人到最后，他会有一种很明显的转变。这个明显的转变是怎么样？我的心越来越能安住于我从佛那边所得的法，我信受，我不动摇，就是那一种安稳，就是说，乃至我们讲到最后变成怎样？前面都有讲了，离家无欲，乃至到最后死无所去，绝安无依，无依，因为有依还是一种依靠。我们现在是在学佛人，是将世间所有的东西慢慢放，然后皈依三宝。对，但我们皈依三宝到最后是不是有一句话，就是说皈依自信三宝，对不对？就是自信三宝，这个才是越走越到最后才更符合佛法的原理。所以因此在学佛人不断在进步的时候，他跟佛祈求的是会越来越少，会越来越少。为什么？他知道其实我们正如我们讲了，佛你不用祈求啊，他本来就是加持你的。再过来你也更进一步了解，所有的问题还不是由你自己来的，我给你的是一条觉悟的路，却不能帮你解脱生死。所以这个道理在色大圣论也有讲，心佛众生无差别，对不对？心佛众生法身无差别，那只要一个人成佛，那我是不是也有沾得？我是不是有沾得？你成佛我跟你同，那不是你同跟我同一样？你成佛不是跟我成佛一样？所以说如果法身皆同，那只要有一人成佛，其他众生是不是皆得度？那你说一人成佛其他不得度，那你又如何谈同呢？这问题出在哪里？出在你不了解什么叫法身，你不了解什么法身。法身是实相，是真如。现在的你就是我讲了，你现在是不是也是无我的？你是无我，但你执着有我，那谁让你执着？是魔掐着你的脖子执着我？没有。所以我们讲说到地狱的魔物啊，让你到地狱，到地狱是你自己。我可以引诱你，引诱你的心，让你心起地狱因，然后把自己带到地狱。魔没办法让你到地狱。所以我们现在讲说，虽然我们自己是无我的，但执着我，所以我们叫轮回。那就算你轮回到地狱，也是无我，也是无我。到了地狱，你的心是不是也是真如？是真如，是不是空？是空性。但你自己去要去颠倒。所以，当你开始现在，也就是十方诸佛法身与你相共。那如果当你懂得用觉悟去相应法身的时候，就像我们昨天讲的，那个感应是等于是跟十方佛同时感应，跟法界的一切圣贤是不是相应？就好像说浪，你这个浪执着你是浪的时候，就跟其他浪就对立了，对不对？我这个浪你那个浪，我大浪小浪，你是这种样子的浪，我是这样的样子的浪，所以就对立。可是当我不在乎我的浪，我是入海，当我不执着自己，我知道我的法性是在整个海， 所以当我舍掉自我执着，不以对立相去对立的时候，我入于法界海，是不是通一切浪？是不是通一切浪？乃至到最后你都知道众生心想，这时候你跟众生也没隔阂。虽有浪不同，众生种种，但你会不会起对立？不会。为什么？体性相同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修行的就是说，自己为什么能应该往皈依，皈依是一个步骤，但皈依到最后一定是以法制度。这里讲说能自解度，能自解度的人最雄最有用。所以后来我们之所以会在修学路上的时候，第一个以世间逆境，我知道这个逆境的本质是什么。换句话就是说，就算我有再大的逆境，我也知道这个逆境会真实。我如何超越这些逆境，在于我如何看破它。所以我既有看破的伎俩，那我何怕世间所有苦难？所以方法掌握住了，所以因为我拿到的是一个超越所有一切苦难的功夫，所以我现在有所平视，无所挂碍。所以掌握着法，我最雄最勇，因为我能自解度啊。决意不动是为犯事，我能执决于这种诸法之意之真相而不动。所以我们讲那个不动绝对是不是那个单纯狭隘的那种僵硬的不动，而是无可动，死不可动。为什么？我要动哪里？就像说这个东西我不要谈，这叫不动。有啊，你还有一个虽好但不要谈。那怎么样不动？就是说想爱爱不来，因为实在没什么好爱，那这就不动了。对，可爱但不能爱，这叫做忍着不动，但其实动了。那真正智慧者就是我要爱也爱不来，实无可爱处，想爱爱不来，这才叫不动。为什么？决意不动，决这个意不动。所以修行到最后有没有那么多的苦行？不用了。像我这样想爱爱不来很苦，对不对？当你发觉实在没什么好爱的时候，就没什么好苦了。为什么？我不用忍耐啊。想恨不能恨很苦啊，现在发觉没什么好恨了、既无可爱既无可恨，我那么辛苦干什么？对，所以决意不动是为犯事。自知宿命本所根来，得要生尽得要生尽，锐通道玄，明如能墨是为犯事。就是说我自知宿命本所根来就我知道宿命是怎么来。这个佛教的宿命通跟外道的宿命通不一样，我外道的宿命通知道你怎么来，那佛教的宿命通知道你起什么执着才来。不一样就是说外道执着有六道跑来跑去，那佛法知道唯心所造六道跑来跑去，那不一样啊。有没有六道？无六道之心啊，只有六道颠倒心啊。所以他知道有没有六道跑来跑去，就像你呢梦中里面你跑来跑去，那外道会知道你真的从这个地方跑来跑去。那觉悟者就是说你的梦的跑来跑去，你不过你都没有动，你只有躺在那里，你没有动，可是你有跑来跑去的执着。为什么？没有实法来来去去，只有妄想颠倒的缘起之法有生生灭灭来来去去。即便来去，有没有来去？也没来去，是妄想生来去。你知道这个要从中论里面知道了。我们要来去的话，要有一个法来去。 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，我常举那个看电视的，电视里面有一部车从这一边，从电视这一端跑到电视那一端，对不对？那你会看到是不是真有，你看到是车子这样跑过去吗？但实际上是不是有一只有一部车跑过去？没有，只是这个影像在这里生生灭灭，生生灭灭，生生灭灭，一生一灭，一生一灭，一生一灭，所以车子就开始移动啊。其实有没有移动？没有移动，就像霓虹灯，霓虹灯会看哦，霓虹灯有很多动作啊，闪来闪去，跑来跑去啊，其实就是一亮一暗，一亮一亮一亮一亮，就是该亮的亮啊，该暗的暗啊，就产生了形象的变化，就有动作出来。实际上这当中有没有真一法在动？没有，无一真法在来去，只有众生妄想生的那个起起落落、生生灭灭引申出来的来跟去，实际上没有来去。那因为有来去，所以我们叫以为叫来回六道，实际上谁来？既无我，没有我谁在轮回六道？所以六道也不可得。所以我们一般人以为有来去，没有啊。就像电视里面，哇，车子跑来跑去都没有找到一部真车在里面，是不是？那所有变化就是荧幕的光点闪灭闪灭闪灭，变化来变去，这个颜色那个颜色，然后就影像出来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？你看到，我们做梦的时候，我们在走动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人在里面梦里面走动？没有。但你看我们人在里面走动，却有一个不断的妄想连续着在显现，那种妄想心让你有从这里走到那里。虽然看起来有从这里走到那里，要没有真实一法从那里走到那里，没有，是从梦中里面的房间走出房间外。你看影像不断，就是颠倒心不断，你自己妄想有门，你有妄想你从门跨出来，你有妄想门在你后头，你就这样一直变化变化，所以就要从门出来。第一个，既没门也没人，但在你颠倒的时候有门有人啊，而且踢到门会痛啊，这个有没有真痛？其实没真痛，但做梦的人很痛啊，痛得很真，就像我们现在。好，那自知宿命，所以那个佛法的自知宿命，他知道如何因缘生如此道，此道因缘一灭入其他道。为什么其他道因缘生？所以见诸道生生灭灭，这叫流转轮回。哎，啊，得要生尽啊！这时候你要知道啊，得要生尽啊，这个因缘落尽啊，啊，生为什么就犯行以立，所作以办？啊，因为你那时候很清楚，就是说什么才叫生死，什么才叫轮回，什么叫人道，什么叫天道，什么叫第一道畜生道。这个天道畜生道的真正源头是因为有哪些信念？我知道我再不落此信念，所以我叫唤醒以立，自知不受苦。因为不可能有了，因为因都没了怎么有？站在就像说昨天梦中欠的债，你醒来不要挂碍，没有了。为什么要你为什么要还债？债的因债的果都没有了，我还什么债？是不是？所以我很清楚，了然清楚，不用人家提醒，不用佛跟我提醒，你会不会继续要被债务所追？没有哦。所有那种因缘情境都再也不成就了，所以他就我没有，我不会再生死，因为他很清楚生死要这样，但我没这样的因，生死不成，所以他很清楚我不再轮回。啊，睿通道玄啊，这时候啊，你能智慧通到真正的玄妙的道佛法的原理啊， 啊，这个民啊，民如能默啊，这时候能以寂寞寂静啊，你能智慧通达啊，清净能以寂静能默，这时候就能寂静下来。像我们现在只能表面寂静，但不能心念寂静，为什么？挂碍还在啊，这时候这个才叫反思，这才叫反思。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有凡夫的身，但也有道人身。那你就看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一直在征战的，我们这个道人的烦恼心跟我们的跟这种凡夫心啊，经常有空没空就打他一回，可能啊，我火气很大，为什么？里面不调和。那为什么？里面有两个人格。那其实还不止人格了，还有不止两个，还有众多人格，还抢来抢去的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努力修学，修到了让道人独尊，其他诸魔降服，这样就安稳了。那就不用分家了，对吧？因为我以一切以道降服啊，这时候烦恼接近。那像我们呢，在修道路上啊，还有这一份真实挂碍啊，这些修行的现实。所以不是入了佛门就没烦恼，入了佛门还要继续跟魔抗争。那这个就是你有空没空，应该到佛门拿个弹药回家。这是后勤补给。那这里操练操练，然后到回家里面就开始面对多种人格，打打打打老半天，打得满头包的时候再来打久了以后越来越老兵了，对不对？小 case 没问题的，现在只问大烦恼，小问题根本不会生啊。现在拿的东西啊，现在这不是那个机枪了，现在拿的都是飞弹了。为什么？现在只面对大魔，那个小问题要交给小兵就可以了，我不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道人品位越高，所对烦恼是更细的，小烦恼不容易生。所以呢，道人的这个时候，这个我们说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像不是啊？现在是道高道高一丈了，赢过他。所以我是要这样讲的话，其实修行这条路还要再挣扎的。但你不要都千万不要用很多的道理弄坏的这一个原则，错看了。在修行你还没成就的时候啊，有时候就是我们吃药经常会讲，就是说那句话叫什么？排毒，排毒，吃药会排毒。那排毒以药，你在排毒的时候也不要以为没效，那因为它是在排毒。所以这时候如果你引以为没效，你的道业完了就停了。好，你应该继续坚持。当然都有时候是排毒和中毒也有，要问清楚。如果中毒了就不要再吃了齁。那如果排毒你要熬过去。就修行这条路里面会有很多的过程你要熬过去。那你熬过去，所以说你不要幻想说你入了佛门就很顺利。我告诉你，到二十几年到现在我也没顺利过啊。凭你怎么顺利呢？怎么可能？当然你还慢慢熬，但你在熬的时候你在进步，你的品位在增高，你所看的视野不同，你所求的也不一样，是不是？那开始就不同了啊！所以你在这里活魔在争的时候啊，你自己不断依你的修行，让你的道业能得到助缘，能兴盛起来，是。所以外道长内也是道长啊，对。那道长要有道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37道品，好，助道之粮一直给。这个就是你自己也要有些人，我说有时候修行就是这样，因为他不懂得守护这条修行路，岂止那么容易，其实不容易。你要拿很多东西滋润的啊，所以适当的时候适当的磨练它都是道的需要啊。像比如说理论你懂了，那你怎么去实践？所以你应该主动的去找那种资料找回来啊。所以包括亲近善事听闻正法，这都是这样。 然后你必须要在你生活当中尽量就你不足的处不足处去找资料。我如果发觉我福不足，我主动修福啊。那修福当中，我要同时要用慧来修福，我不让我的福变成人天福，我要我的福成为菩萨道的福，这就用以慧来滋润这个福，叫福慧双修。那你必须要磨啊！最近好像缺哪些，就往那里走了，会不会？会呀、啊！最近常修某一个房门，某一边好像少照顾，好，就往那边去。你自己不断在找道品资粮嘛，这个是自己去举，自己要听法，自己去找。那千万不要用那种很世俗的或者不清楚的。啊，有时候你以为这叫修，可是你就不清，你没有很理性或者很清楚修行的架构，所以你没有把它当一回事或者努力的人，我这里明显不足啊。但现在最大问题是你都不知道整个结构是什么，不足在哪里不知道，应该往哪里走不知道。好，那有的人是知道了表面啊，我应该修福，结果当你福在修的时候又不会修了。我们执着修福，却不要修大福，就福也在修，却修小福，啊，或者在福当中，啊，有时候生不同的心，啊，比如说我们已经在付出了，但在付出当中，却用世俗心去染污，去染污以后就起得失，一得失把福就减了，这就是不会用智慧修福，对吧？功夫也下去，收获有限，是不是？好，那这是我们现在讲这个梵志品啊，就到一段落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到泥槃品，泥槃就是涅槃了，啊，这是结果。我们一路上这个走到最后，我们怎么来看这种修行一路上会归的终极处？啊，我们要极尽的是什么？涅槃极尽嘛。所以我们要走这里，我们来看这个。他说泥槃品者啊，续道大归，就是所有修行的终极处。当然这个比较偏向声闻，但也无妨，我们从这个声闻法当中汇入到我们的菩萨道，我们也走向涅槃，但我们的涅槃是无住涅槃，不是声闻的执着生死另外一边的涅槃，我们是无住涅槃，生死即涅槃，也是大道之所归。所以涅槃品者要叙述，要跟你说明道之所归，我的目标在哪里。好，这个看似容易，但跟前面我所讲的一样，你修行的止归处在哪里？不要忘了，你修行的止归处一旦知道，岔路就不会走，是不是？因为跟你现在走的路根本跟你当初决心下的啊不同啊，这是大道之所归，继续修道维持一条路，皈依这一条路，其他路都不走。所以当我现在在修的时候，修到最后我发觉我岔开了，那岔开了，岔开到哪里？我本从于世间超越，比如说我们行菩萨道人最容易出这种问题。我们度化众生，终究还是到说度化众生还是自他到彼岸，对不对？结果我们在度化众生，竟然把众生各自己留在此岸。换句话就是说，调伏世间，我们是不离世间，把接引众生到彼岸。但当我们在接引众生的时候，竟然留在此岸，为什么？以世间的价值为依归的，对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我们开始追求十大世间的东西，啊，我们追求到世间的这些啊，包括我们在修禅定好了，那你修禅定的目的在哪里？摸回你要炫耀你的禅定。你在追求多闻，难道莫非你要跟我炫耀你的知识？ 这个东西当你修到这里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在不管是持戒修定，我们终极的目的是往哪里去极灭我们这份颠倒心。但你不觉得你在修行的时候你的心却越来越躁动，你有太多的期待。我们修解脱嘛，修解脱不是要空无相无愿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无愿？无愿就是不是爱莫大于心死的，是再也没有不必要的愿求，愿求就会热闹，因为找嘛追嘛求不得嘛。但我现在发觉一切平淡，一切圆满，无在所求也不可求，这时候无愿之心一生，心就安静了，是。但我们发觉我们在修学佛法里面，一年一年都被诸愿所困，一愿完了换一愿，一愿完了换一愿，不得安宁。那你说那是不是我们叫做不要做？也不是，你所做还是顺向无愿，你做当中当不以挂碍之心来做，这个就是你练习的时候。你就要按有时候我们看似在修行，但发觉我们一生难得安歇。这你要讲说，我要么为利益众生，但我为利益众生当中，为利益众生和为自己，其实这里面有很微细的不同。为利益众生的时候的忧跟愁，和不为利益众生为自己，其实品味不大一样。我们是有一种，就像，我们当父母啊，父母他会忧小孩子吃不饱，那这很真实的，忧小孩子吃不饱，和我们呢忧自己吃不饱不一样啊。忧小孩子吃不饱的时候，自己可以不吃哦；忧自己吃不饱的时候，是不管别人的哦。好，这时候你就要知道，我们有时候为了行菩萨道，道业未成，精进修持，又不辞辛劳，那这是另外一个东西，因为它另外有道法在里面，法在里面。但如果发觉你其实都不得安宁，这中间一定有发心、方法种种出问题，一定有问题，不然不会这样不安。所以，如果你了解佛法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你观察的时候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把妄想和合的佛法，那我们以为我们是在修行，在成就道业，其实不是，你被你自己心里骗，这里面隐藏了很多妄想在里面，所以你没有看清楚这个本质，所以后来你一直就不得安稳了。你看似你在追求无止境的这种世间的，你的那个，像有人读完书再读，你要读什么啦？读到最后还不会用，你可以读啊。假如世间法可以读，你就好好把它读出来，你叫做有目标的学那个法。但你如果没有的话，你这样一直跳，到最后你就会无止境一直下去，那一个增上，长期下来，你的心就会焦躁不安。但如果你是有目标的，我不管是五明中求，求于世间法，但都会归到菩萨道，所以我心是以无所求为众生而求了，这时候心是平稳的安稳的。但您必须要知道，在这种守护道你要很清楚，我说那你一直做到这心都已经躁动了，一直在水上转啊，这时候你就很难。你看他讲恬淡即灭，你发觉你自己不能恬淡即灭，众生不能恬淡即灭，这样走下去，这不是道之所归呀！啊，短时间看不出来，修行像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如果刚开始修，顺心会不会躁动？会呀、啊。一个刚入道场，师父讲这个讲那个，记不了，那做不安就很不安，对不对？但它是一个过程，它是一个手段，但慢慢他会把佛法拿来用，还是向着什么？恬淡即灭啊！可是你发觉一个很多的项目一直出来，就是长期下来，一年、两年、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都已经快死了，还不能恬淡即灭，它已经有问题了啦。吃药一个礼拜不行就要留意了，吃了好几年还没有效，你还在吃， 是不是？你应该觉醒了，度生死会。好，那度生死会同样的道理啊，我们现在会不会怕死？像我现在是很怕死，为什么？我就讲道业未成，道业未成，因为我珍惜这个生命。但我们现在在进一步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当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方法知道生死未生，可以跨越生死。所以说我们是，我所谓的怕死是珍惜无常生命，但并不是要求个长生，而是要求个超越生死。所以我们以习以这种生命短暂以便超越生死，而不是习以这个短暂生命以寻求生命的延续不断。这个意义不同啊。好，所以度生死会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用功珍惜生命，并不是要你去爱着生命，是珍惜生命提早让你放下生死之畏惧，不懂吗？啊，你珍惜生命是爱他，怕他离去。我们不是，我们是利用生命以便放下生死之挂碍。哦，那不懂。好，忍为最自守，泥环火称上，舍家不犯戒，其心无所害啊。啊，这个就从因为极尽有众功德法，那我们就从不同的面、不同面来。因为涅槃不是一个空洞的境，涅槃是一个修行超越的一种解脱，它没有一个固定在那里。就像说我现在很挂碍啊，突然我了解道理以后，我不挂碍，在某个意义上啊，就好像涅槃嘛，当然不是真涅槃了，就像。我本有挂碍，我对这个有期待有执着，后来这个没有了，我内心安息了啊，这叫涅槃。好，假设这叫涅槃，那你就那涅槃呢，我们就开始说你为什么现在能轻安喜乐。所以涅槃找不到这种喜乐，又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，但因为我放下执着，所以我不再挂碍，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描述涅槃是什么意思。第一个，他怎么样？他能忍啊，就忍的，不是说正涅槃呢还在忍，是因为他已经不会动了。好，他最能忍，因为涅槃最能忍，最能自守。自守怎么讲？就是说，像世间人他不能忍，他就要对立。但涅槃怎么？这个法他最能忍，因为他极尽。那激进的是最能保护自己，为什么？不动。是像我们现在如果要跟我们再怎么忍，那么再怎么保护自己，总是有啊，比如说我们用武力去对付别人啊，我们现在就有大武力去压人家，但我们还怕人家有更大的武力来压我们自己。从很多东西，从以抗拒，从以对立，从以嗔恨，因为我们要自首是排除不顺我们的境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自首就是排除，把自己保护好，那就是把那个伤害我的因缘挡掉。但什么叫忍？忍就是说我不去对抗，我其实知道真正的根源的烦恼在于我自己，所以我忍。那在涅槃里面忍什么？将我给忍掉。当我忍掉的时候，无我可守，是最为自守，不是不需要守。凡有所立，必有败因。对，忍而不动，就没所怪。是忍而不动，没什么可以把我打倒。我要是有我，必有一法能让我倒，但我现在不动，谁能动我？所以最自守啊，泥环火称上，这个火称为最究竟的，舍家不犯戒，习心无所害啊。当然，这个就是 都是属于涅槃里面他已经再也没有躁动的因，他没有爱欲挂碍，所以他舍家不犯戒，习心无所害，这是修行的归趣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看到这样无病最利，就拿世间做比较，无病啊，无病最好啊，这个有病再大的富贵也没用啊，知足最富啊，后为最有，后就是哎，我们讲这个普药经讲说有信最有，信心的信，那后的意思就是厚实真实，我们的信就是可信赖可依，像我们要有时候啊，你这个朋友可不可信赖，一下有一下没有，一下可信一下不可信，这个不叫有，为什么不稳，信有厚有啊笃实可以信赖的最有啊，泥丸最快，在他用这个来比，那世间人最富贵的是什么，知足。而我们讲说有人要是不知足他贫穷，我们来看，就是人的幸福感是从哪里，从拥有吗，不是，从满足。满足的意思啊，不是像我们有的人故意知足，有时候故意知足内心觉得不足就不足了，你那知足就催眠自己的，不足就不足，但我要你真的觉得足，你要真的觉得足的时候你就在富有了，是，你不是说那种假象，我说有些道理没讲清楚啊，很多只能勉强了。比如说我们的确内心对世间有诸多欲，这个欲的心没解决，然后说哎呀算了这样不错了，看似知足，欲望未停，所以觉得不足。但你现在要知足的很简单，不用刻意说啊，不要多求，你要讲所求无益就知足了，是啊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有所求，就会有不足的心出来。我们要知足的意思就是说，用真正智慧来看，你有它不一定好，用知，所以说你在知足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些，因为你知足最乐啊，知足常乐啊。但有些人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，知足常乐，但不知道如何知足，那问题就出在这里了。知道知足最乐，但就是不会知足，不知道怎么知，怎么知啊？所以我才会用很多的道理来跟大家讲说，以你这一生来讲，你千万要知，你要知道人最贵的是什么，最圆满的是什么。比如说现在人有很多的富贵力，但终究无常，我虽无富贵力，但我有一个不生死之法，不死之法，我是比他富贵多了，是不是？是，我看他有很多现金，但我家有金矿，谁富？我富啊，我是没现金的，我去挖一下就有。所以他会知道说什么为尊，什么为贵，这时候开始衡量了，就我们要讲就叫做较量功德。所以很多人因为他愚痴，比如说他虽然钱财没有，但他很快乐，那因为他不知道他已经在幸福当中，结果他就自己妄求富贵，就把自己的快乐给弄没了，等富贵一拿到了，哎，之前有的都没了，就是他不知足，不知就愚痴。那我们讲的知好像只是简单认识，不是，是智慧的知足。那智慧去知足以后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他很多钱，到最后只换得我这样的快乐，我没钱都已经有了，我他妈这次跑那一趟干什么？好，就像说。吃这个要营养，要吃这个，后来医生检查，你就很健康，你要不要吃那个干什么？ 啊，你们听人家说嘛，就是买药啦，还是咕咕咕就吃到把身体弄坏了，就嗯，你要知足啊。其实你吃那么多药，无非就健康。可是你现在就健康了，你为什么要吃药？你不能说人家都有钱吃保补品，我都没有，你不要啊，他病才要啊，你为什么要？你要知足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病。他有病的人，你他有钱买药，你没钱买药，但有钱买药的是为健康啊，你都已经健康了，你还要干比那个干什么？你就有点不知足。我讲的是这个。他错，他不知道怎么知足，所以他只能勉强压抑自己的贪欲，但没办法彻底的安心。所以我就讲说，跟比尔盖茨比，他有的我不要，我有的他没有，嗯，我没输他。那你要比外面，但我就输很多了。那问题就是，当我不要的时候，你有啊，你对我没什么意思。就像我现在如果要死的时候，你把财产给我，你一定会讲，要么早一点，现在太慢了，因为我也带不去。假设你又是孤家寡人一个，那没用，是你也带不去，所有受用都没有，所以知足最苦。但后来讲说，后为最有，泥还最快，这是要比，要说明泥还的价值。积为大病，行为最苦啊！以地之耻之啊耻啊啊！泥环最乐，积是大病，因为饿啊啊！那就是说我们比其他病，但饿是一个很大的病，因为不足。当这个一饿，当然什么病都出来了。那所以说养分没进来，很多也不成就了，身体也无法维持了。再可是他讲了，行为最苦。行什么最苦的是什么？五蕴滋生，造作、妄想，这个行，这个行不是那个行为的行，这个行就是五蕴的妄想、造作之心，这种颠倒性最苦。五蕴滋生苦，有了以后才有求不得、爱别离、厌憎会，才有生老病死，这五蕴滋生，所以这个最苦。所以我们要讲说有没有断苦，对吧？断什么？断苦苦，断坏苦，最重要是要断行苦，行苦最苦。以地支持啊，能知道这个道理的人啊，泥环最乐。能以知这个如实道理的人，泥环最乐，因为他再也不会被妄想苦、妄想妄生的苦所困，所以泥环最乐。少往善道，去恶道多，如地之耻，泥环最安啊。就是说我们知道积，我们知道行，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原理的时候，我们其实说我们现在刚才讲积，其实是身体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积不但是从身体，还有心理。所以因为我们要想寻求一个东西的满足，就叫饥渴。那如果你不贪，不贪就不会因饥而产生，因为你想，你有所需求，就有不足，有不足叫饥病嘛，对。那我们现在来讲说，你如果知道的话，就没这个苦。那我们少往善道，去恶道多啊。那如地之耻啊，你知道说善跟恶，那泥环的意思其实就是让你极尽的安息。那安息之道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呢，少往善道的话，这背离涅槃。善道是涅槃，善道是顺涅槃嘛，善道还不是涅槃，善道是顺涅槃。那恶道呢？背离涅槃。那我们涅槃，我不刚才讲，它不是你的什么东西，它是内心的究竟的极尽极乐极灭乐。那颠倒性没有，所以当我们去向善道少的时候，换句话就是这个恶道因缘多，那恶道因缘多，心就很难得寂静。所以我们是从去恶修善感应解脱，一路上从恶 去恶修善，以世间善再成就出世间善，是以这样的因缘上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修行这一路，就是说什么叫恶，我们能不能定义什么叫恶，是不是能定义什么叫善。就刚才我有提过了，恶第一个，所以有些人也很，就像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啊，他也不知道什么叫恶，什么叫善。恶要看标准的，假如这个恶，这个东西可以带来未来增益你的身心的，没有，那是破坏的，这就恶。世间人比如说我给你好，我给你好处，但实事上的结果对他的福德没增长，那就叫恶。但如果我现在用更高的一层，我给你世间富贵，但对你的解脱苦却没有帮助，这就不叫善了，这反而是恶。要看你的定位在哪里。所以它是一个原则，就是说当我们现在越靠近的就近解脱，也就是最极安乐处啊，你凡是背离的，这叫做恶，顺的叫善。哎，就反过来讲说，你越让你的身心不安，你如果越背离的极灭的道理，就是极尽的道理，你这个往这边走的恶道越多，换句话就顺着极灭的这个道理是越极越远，这当然就苦了。所以什么地狱道，当然是执着强。那为什么叫三善道，执着弱嘛，虽然还在执着，但什么叫善道，善道虽有执着，但心比较没那么坚固的贪着，所以这叫善道。所以说你少往善道，去恶道多，如地之子泥环最安。这时候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能抉择善恶，一旦顺向正确的啊，顺着方向正确，你泥环就能成就这个极灭嘛，对不对？从因生善，从因堕恶，由因泥环所缘依然啊。什么因成就什么样的果啊？那你要解脱，要有解脱的因啊。你从你的善因得善果，恶因恶果。那这个道理其实我们现在也经常当有些人在学做宗教信仰的时候，他也会讲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果，对不对？那你照理讲，如果你知道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果，还有圣因圣果泥环嘛，那这个其实当你知道因果的时候，其实如果够理性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修行的源头在哪里，就看你造什么因。好，那造什么因的时候，责任开始就了解因果观念的人，责任就往哪里走？从外跑回自己的，从外就回到自己身上。这时候我们会不会做不必要的祈求？不需要，我也不用残取三宝，对。那当然这个和我们说赞叹佛那是不一样，赞叹佛是要让你心向佛，那是一种修行。但我讲的是残取，以为我用这种扭曲不实之心残取于圣人，我可以得到保佑，不是。我赞叹是因佛德为我己得，这是赞叹修行礼拜的意义，因佛德为自己的德道德。但我们如果去残取的话，你就离开了什么善因善果恶因恶果的这个因果观念。为什么？明明是恶因，以残取之心想得善果，因果不当，所以变成每一个行为在寻求一个因跟果的对当。那就如果我现在修的时候，我修善，但我祈求涅槃不当，因为你祈求涅槃的是圣因，是解脱因，是离贪爱之心，却不是用以染着善果的这一份心想得解脱果，因果不当。 好，所以有的人讲说，我在佛门尽情修行，就像梁武帝盖寺庙很多，那问达摩祖师有没有功德，他说没有。那当然你要讲功德有啊，有人天功德，但如果你问我有没有解脱功德，我说没有，因为你是有肉心的。所以你可以说我在佛门这么样的辛苦，怎么修怎么都没感应。有啊，你感应的是那一边，跟你要求的是不同。所以你不能觉得哎呦佛祖没保佑，你所做的因是搞到那边，因果丝毫不爽，任何人无法遮挡你所造的事，但因果要想到，没有了就是没有。好，我们早上到此。